欢迎收听加州好无聊，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我这一集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会有点大舌头。
你哪天不大舌头？
因为我今天舌头破掉了。你知道我人生中有几件事是非常讨厌的，一旦它发生了之后，我就会觉得生不如死，你知道吗？其中嘴巴破或是舌头破，我就会真的是 很痛苦。
哎，那就说明你这个人生过得太顺了。
而且我以前，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是那种嘴腔口腔里面的破掉，然后上了年纪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舌头破。
上火。
对，最近真的是太多事情太忙了。大家听众有没有什么治嘴巴破治舌头破的偏方，拜托告诉我一下。
维 C 啊。
有啊，我天天吃啊。哎，你很少
听说是用维 C 弄磨成粉然后敷在那个上面会有点效。
而且你知道以前我听过一个偏方，在台湾是用那个是茶叶渣还是槟榔渣，
干嘛敷啊？
敷在那个伤口上，我印象中是没有什么效。还有说要用盐巴直接涂在那个伤口上，我涂过一次，我整个是痛到快晕过去啊。对啊，所以我这一集如果一直大舌头的话，大家就见谅一下。好，我们上个礼拜 Thanksgiving 过的就是跟我们说的一样，吃了火锅，然后也在看家具当中度过，对不对？我真的觉得看家具怎么可以这么累。
真的，我们一般都说货比三家，我们其实买货比三十家。
在网络上就好几家了呀。
对啊，
然后像那种沙发或什么你要实体去坐的，坐坐看感觉的，就要一直跑一直跑，你知道吗？
对，然后跑到都腿都软了，然后坐哪个沙发都觉得好舒服。
我觉得我们两个常做这种事情呢，就前面很严谨很严谨很严谨，然后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最后就哎呀算了啦，就它了吧。
对，
就随便了，你知道吗？
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作用，因为你真的回到家，哪怕你买到一个不是最舒服的那个沙发，因为你没有比较嘛，所以就变成说你坐了就坐了，你不可能说觉得说哎，我坐下去好像没有那么舒服哦，应该不会这样的。
还有我们挑家具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两个的审美不太一样。
没错，
就是常常会你否决我的我否决你的。
对，然后否到最后都烦了，但是你到底要什么。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挑餐桌是你准备好你那边的选项，我准备好我这边的选项，我们看中的然后一个一个秀给对方，然后一个一个否决，然后最后留下一些候选名单，然后再从里面挑，我就觉得好累哦。不过最后好险买到了，可是要等一两个月。
对，
这都算快的。
真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好的，结果一看，哦，要等三四个月。
哎 ，IKEA 有一个很好的餐桌，哎，大家现在要买餐桌的人可以去看 IKEA 这一款，先去看一看；不急的人可以去看一看。就很多人用了都说很好用的，然后我们也准备去买了，结果一看，哎，明年四月才有货，所以我们就 pass 了。但是如果它现在有货，我们可能就会买它了。它好像叫什么 More Be Longer， 我不会念那个字。反正是 more M O R 开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最近在看餐桌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像是多少？629。
对，一个大餐桌，
一个什么85寸乘39寸的。
对，看起来质感还不错。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跑了好多好多地方。
然后生怕说你在网站上看的那个颜色都是不错的哈。就你很怕说搬到家里来，在不同的光线角度下，或者配不同的地板啊，不同墙壁的颜色，可能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对啊，就跟我们选地板一样啊，很多地板看那个 sample 一小块感觉还不错，铺一大片就翻车啦。
对，
就想的跟你不太一样的。
对，然后家具有的家具店又不像买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可以让你退货。
对，
这种家具很多时候它都有10%或20%的那种 restocking fee。
对，所以我们还正在进行这个甜蜜又痛苦的这个抉择当中。
嗯，哎，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你的嘴巴破了，对吧？就烦太多这种事，夜不能
醒，太多选择要做了。我常常我这几天就是睡觉前就在刷那些家具的网站，刷到最后一刻，隔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又去刷那些网站，刷到我就最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对，太多选择要做了就觉得很烦，对不对？
不过最大的元凶让你嘴巴破的应该还是我们 跟朋友打麻将，
又来
打到半夜，
又熬夜。对，现在真的是，哦天哪，真的是人到中年之后熬一个夜要补好几天再补回来。
对啊，
不过很好玩啊，过节就是要大家在一起庆祝，一起玩嘛，对不对？好啦，我们今天到底要来聊什么呢？要来聊演艺圈最近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大 S 跟汪小菲离婚了。哎，上一次离婚，我们讲这件事情是在比尔盖茨离婚的时候，在第46集的时候，那一集呢，我们就在讲说，哎，夫妻为什么会离婚，然后你跟我之间会因为什么原则跟底线会离婚，这样子。所以有兴趣的话，
没原则没底线，
有兴趣可以回去听听看第46集。可是那一期讨论的是引法离婚，就是超过50岁以后子女都长大之后你反而又来离婚，这样，这是一个现象，对不对？
嗯，
那今天大 S 汪小菲他又代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族群啊，现象啊，就是他们算是然后背景啊什么生活环境都很不一样，这样子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像我们，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我们啊。
是吗？
对啊，
台北恋，台湾北京，这样子。
嗯，
所以当初你看到他们离婚你有在惊讶吗？
没有耶，欸，说实在我一开始我就没有特别看好他们。
哎，欸，怎么这样讲？
就是因为首先他们一开始据我所知他们认识好像就也是闪婚嘛。
对，很闪，
就好像多少 四天还是
好像第四次见面就说要结婚了。
对，就，哦，所以呢自然一般人就觉得那可能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啊，或者是你们两个的性格都完全没有摸透，你们就等于是赌一把的样。
嗯，
那赌一把的就是失败的几率应该会蛮高的。
嗯，
诶，但殊不知这个一结婚就是多少十年
、嗯，
那十年当中可是你知道吗，我当时为什么我不看好他，就一直到现在我还说我不太会看好他们，就是因为之前他们不是上了一个综艺节目，
嗯，
一个大陆的那个叫什么，
你居然会看综艺节目？
不是啊，那个节目啊，就是把好几对家庭放到一个那个偏远的山村的一个房子，那叫什么幸福什么生活二重奏，是不是什么
幸福三重奏，
幸福
是不是，就把明星夫妻然后放到好像郊外的什么 Airbnb 让他们住在一起，这样子。
对，
怎么了吗？
就当时我就看到，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汪小菲跟
大 S
的私底下的那个生活是怎样，我就觉得哦，大 S 蛮，
就是你说他们私底下相处模式就是感觉怪怪的吗？
对，怪怪的。
而且你知道那种还不算真的是私底下哦，那还是架着摄影机在拍他们的，
没错，
所以还不一定是很纯粹的私底下。
对，就好像我们现在录 podcast 跟我们平常讲话
还是
会
不
一样
啊。对啊，多少会有点不一样，那就是一个真人秀。
嗯，
对，就是一个屋子里面架了50台摄影机，这样就24小时拍着你，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他们个性上啊、性格上、相处模式上有点不一样了。
嗯，而且当时看得出来就是好像有一点碰撞，就是有一方好像不是那么愿意敞开心扉去讲话。
嗯，
有没有？然后另外一方呢也不是特别想讲话，但是呢就是有点是被迫还是怎么样就去复合啊还是怎样，反正就感觉他们相处模式有点怪。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去揣测当事人的想法或是为什么要离婚，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离婚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啊，尤其到现在。
哦，
对，
啊，对
不对？而且离婚它不一定是有一方是过错方。
嗯，
不是说谁犯了错了，今天有个一对离婚了，你就要一定要揪出来说一定是谁谁谁怎么了怎么怎么了，一定要找出一个原因来。
对，尤其是这种和平分手的。
嗯，
真的就是两个人可能久了他没有那个火花了，他觉得我们还是不一样，
走不下去了。
对，
或者就是单身的时候比结婚在一起的时候更好。而且你知道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在想要不要跟另外一半，不要说离婚啦，是就算是男女朋友要不要分手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分手呢？就是你想想你未来的日子，如果你一直好久好久分手了之后都还是单身，都没有办法找到比他更好的人，你会不会后悔？就是你宁愿不要现在这个人你都不会后悔，就是你之后一直是单身的话，你懂吗？
哦，那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是很可能的嘛，你要把 worst scenario 考虑进去嘛。
嗯，
就比如说你50-60岁离婚了，结果然后你这辈子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一个人，然后最终的情况就是你一个人，这个情况下你是不是都觉得比两个人在一起还要好？
嗯，
如果答案是的话，那我觉得就 构成一个很大的理由可以离婚或者分手、
欸、那样很悲哀，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我懂，
就等于是我宁愿孤独终老，
对，我都
不
愿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狠吗？这个想法或者这个话一旦如果你说出来的话，对吧，你不觉得哦好悲哀吗？就有这么惨吗？我们两个关系有到这个份上，你宁愿一辈子孤零零一个人，你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不觉得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一个决定的因素，结果答案是 yes 的话，你不觉得就很可以分手了吗？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我觉得除非有家暴，或者是你看到这个人就真的想吐的情况下、
嗯、
不然的话一般的人
想吐
总会有点那么一点点感情嘛。毕竟他陪伴你那么多年了，你就算对他没有爱了，你也不会到说我宁愿就是再也见不到你，就是
也不说再也见不到，就是你结婚你还是要在一起生活嘛，你还是要为对方妥协很多，然后一起去相处啊，versus 你一个人，你会觉得哦，真的比较舒服，没有那么多迁就，没有那么多生气，没有那么多妥协，我一个人真的会比较舒服。我不知道啦，每个人的尺不一样啦，但是我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可以来想一想，到底是跟对方分开好呢，还是自己一个人好，你懂吗？
嗯、
就是在于你之后会不会后悔这件事情。
可是我是觉得啦，你应该想说，我随便找一个人，会不会比你更好？
那你干嘛随便找呢？你也不要将就啊。
就是我找一个普通的啦，会不会都比你好？因为你说一个人，你说 versus 一个人 versus 跟你在一起、
嗯、
你这个是说有陪伴跟没陪伴的一个选择、
嗯、
可能很多人他说对啊，我就不想一个人啊，可是关键是我相信我找到就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比我跟你在一起、啊、
你这句话更狠更悲哀。我随便找一个都比你好。
没有啊，我相信就是很多真正要离婚的话他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啊，他可能某一方面跟你真的就很不合，就不合到你只要跟我在一起我真的就会 either 老发脾气或者是
嘴巴破
嗯哼，那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哦，我路上随便拉一个就正常人可能都会比你要好。
这个真的蛮狠的。
所以呢，你觉得汪小菲为什么会跟大 S 离婚呢？
我怎么知道啊，
就是你要分析嘛，分析他，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全部都在猜，
嗯，
那真正知道的其实只有他们。
对啊，可
是
我不喜欢去猜别人的东西，我不想去揣测别人的东西，我只喜欢把一种现象来讨论。像他们代表的可能就是两地的这样子，然后异地恋，因为他们长时间有时候生活不是在一起的，你知道吗、
嗯、
诶，不然我们来讲讲异地恋好了，你是可以接受异地恋的吗？
Okay. 我觉得爱到深处是可以的，但是异地恋不可以太长久，
不能太长，是不是？
我觉得一年到最多两年可以，再久了我觉得有一方得就是过去或者是过来，不然怎么练啊？我们是怎样精神练吗？还是每天 FaceTime 就这样恋爱吗？
或是两个人，因为有的人像我呀，我就是非常需要以这个人，你这个肉身在我旁边，你知道吗？就是我需要那种亲自陪伴的那种感觉，就我没有办法太远距离了。我觉得看每个人的那个容忍程度跟对对方亲密的需要的程度吧。
所以你是希望 physical 要多一些，你需要有人抱，你需要有人，
我是需要对有这种亲自在旁边的陪伴。
所以如果今天比如说我有一份工作，我需要出差到大陆去，比如说
嗯，
然后一待就是一年甚至两年，
你说此时此刻吗？我现在结婚这么久，然后哦，那可以啊。我说男女朋友的时候啊，
没有。可是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待两年，你 OK？ 中间我可能就是只有一年能回来个一次，这样你会 OK 吗？
你是被卖了吗？我可能还是会 OK 吧，因为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婚姻啊。
可是你会
说
允许我去多久呢？
我觉得一两年应该也是 tops 了。就是极限了。
那你不怕我在那边会养个小三啊？
怕呀，可是没办法呀，你要这样子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管好我自己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不是在一个长久的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偶尔来这么一下，你是比如说从男女朋友一开始就异地恋的话，我觉得你们之间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才比较容易走得下去。
okay.
或者就像你说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计划而已。还有我觉得当你今天要异地恋了，两个人 因为某种因素必须要分开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把预期给降低了，就是你的危险分子导致有可能以后走不下去或分手的因素又多了一项，所以到时候如果你们真的分手的话，你也不要太难过，你懂我意思吗？就你要先准备好，
自己心里先准备好，
对，你不能说我异地恋我们一定要扛过去，我们不可以分手，我们不可能的，我们一定可以的，你懂吗？
可是如果你在异地恋的一开始你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说嗯，这个人我有可能随时随地都失去他，那这样怎么练得起来啊？
不是，我觉得你心里深处你要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心理准备，不是说哦，我今天异地恋了我就要我们就会有可能会分了这样，而是他如果真的分了的话，你那个悲伤程度跟你的去理解他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异地恋实在是增加了这很多复杂呀。就当你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它跟一般的分手还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现代人是不是会对异地恋的这个容忍度，或者是怎么说呢，这个就异地恋在现代人的是成功率更高了还是更低了？因为你知道吗，我在想我父母那一代，对吧，当时就是说什么车马都很慢，对吧，一封信也很慢，一生够爱一个人，对不对？那当时的人可能他一旦在一起了，哪怕是男女朋友一旦分开了，可能那真的就是好多年没见，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打电话或者 通信之类的。但是他们你却看听到很多这种故事，就是说两个人分隔几十年但是还是为了他那种守身如玉那种的，那现在几乎不可能嘛。所以你会觉得以前的异地恋更容易维持还是现在的更容易维持？因为现在你说那个交通什么都很发达，然后你 又可以 FaceTime， 按理说应该更容易维持，对不
对？
对
啊，可是你生活环境改变了，你的诱惑更多了。我而且你知道讲个升华一点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说什么 social media 什么通讯更好了， FaceTime 更好了，网络的精神世界更好了，对不对？其实相反的，你自己会更孤独。你孤独的情况下呢，你身边来个什么诱惑或是即使可以陪伴你的人，你是不是更容易陷下去？
你会更孤独吗？我反倒觉得没有那么孤独耶。
就是你看网络上的花花世界啊，看别人秀这个秀那个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自己身边没有一个人，或是就是会有那个落差感，
就会更自卑，更容易自卑，
孤独嘛，就是更容易孤独啊。就是你在网络上虚拟的世界越丰富的时候，你现实有的时候会更孤独。我不知道，我刚才突然想起来的啦。
哎，那如果太到我们上一集讲的元宇宙呢？那以后元宇宙大家都带个 VR 那种的，然后
实际上左邻右舍从来不认识的那种，
对啊，
不知道你是谁。
那个时候你觉得大家会更容易在一起还是更容易分手？
更容易，现实生活中更容易分手或更不容易在一起，
就是因为诱惑太多，对不对？很容易戴上一个 VR 就跟别人在一起了，是不是？
对，
好像也 make sense。
或是你精神世界里面有一个，现实世界中有一个，
对，或者精神世界有好几个，
对不对？一到礼拜一到礼拜天七个不同，就是精神出轨，哎，元宇宙精神出轨，另外一种不同的精神出轨，哇，以后这种那种感情问题什么恋爱问题又多了一项复杂的东西，好烦哦。对啊，以后我们小孩子会不会跑来跟我们说，oh, you know, I just broke up with my girlfriend.
My virtual girlfriend.
My virtual girlfriend, 就是我虚拟世界中的女朋友。我们就说什么？谁？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
很有可能哦。
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很以后可能就带个 VR, 然后就说，哦，我今天碰到一个人，他是从哪个国家的，他在哪个国家，然后但是呢我们却聊得很开心啊，然后在 VR 里面可能我们做了很多，对不对？
或者是在这个游戏的这个 LAN 里面有个女朋友，在那个游戏里面有个女朋友，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没办法忠诚，对吧？我换一个名字我还是我，但是我换一个名字我又去跟别人，
身份不一样，你在 VR 里面身份不一样，
对，哪怕我在同一个游戏，我刚刚跟你讲完我换一个名字，我马上就跟旁边另外一个搭讪，对不对？
哇，好累哦，这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太累了。因为你虚拟世界时间非常够用嘛，你不用亲身这样子花这些车马的时间啊，你直接跳到一个一秒变换一个场景就换一个女朋友了。
对啊，而且没有什么后果，哎，我大不了我就再也不登入了，对不对？你能拿我怎么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啊，
一秒分手。
对啊，
所以以前说简讯分手什么当面分手，你这个是登出分手，
没错。
哎呦天哪，好多东西哦。以后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异地恋常常会就是比较容易分手，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说那自然不会 就是朝夕相处的陪伴嘛，这个是肯定会感情越来越淡的。
嗯，
那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异地恋更容易分手的？
就是第三方出现啊，
他确切
就会
更容易，我确认有第三方出现然后才会让我们分手吗？
就更容易啊，导致这个关系破裂啊。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很可能是有那个不确定性，哪怕他没有第三方出现、
嗯、
你可能都会更容易分手。
嗯，
因为你远程的话有一个叫信任，就当你的信任没有达到几乎百分之百的时候，你就开始会疑神疑鬼，你知道吗？
嗯，
那通常异地恋肯定有这个时差的问题嘛。比如说你晚上七点的时候，可能对方已经十二点了，那这个时候你发给他信息，你 expect 他马上回吗？
异地的时候就不会了，
就不会，对不对？
嗯。
但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啊，对不对？那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那边才十点，他应该可以回的，结果你发了他却没回，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嗯，你晚上十点不回我的信息，你是怎样这么早就睡觉了吗？还是说你今天有特别的什么去出去花天酒地了？
这要看频率吧，你偶尔来个一次两次你说忘记呢还好说，你天天忘记好像天天塞车一样，
你肯定不会天天忘记，肯定也是一开始偶尔忘记嘛。
对啊，那越来越频繁，女生第六感当然就会出来了，
有可能就是
让你越来越不信任对方。
对，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比如说测试啦，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你
异地恋怎么测试啊？
嗯，你不知道吗？
怎样？
之前就是起码在大陆有，
嗯，
就是还蛮 popular 的，就是说我给你点个外卖啊，然后叫外卖小哥看你们家有没有人啊。
可是现在不都装那个网络的那个手机追踪就好了吗？你就知道他在哪里了。
哎呀，那个很好骗的啦，很多外地人他都有那个两个号码的嘛。我如果不想让你追踪，我就把一个手机留在家里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手机我自己你不知道的那个手机我带着他走啊。
不行啊，那我 text 你或是我打电话给你你就接不到嘛，你讯息就回不了嘛。
好，那不然就是我把手机关了，然后那天我就说啊，对不起，我的手机没电。
again 你这种东西只能来一次两次啊，对不对？反正我觉得到了这种地步你还有什么意思啊，一天到晚查对方就算了吧，都不信任成这样子了那有什么意思。
可是异地恋就会有这种不信任感在里面呢、啊。
对，而且我发现你叫外卖小哥来查我的话，我就本来还没什么，结果我如果发现的话我更会翻脸，好不好？对啊，刚才那句异地嘛，那大 S 汪小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背景不一样，那这个我就是所谓的政治啊或者是两岸的文化呀，很多很多都不一样，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就是两岸感觉就是越来越敌对的这种状态的话，然后之前汪小菲不是也说他在什么是微博、啊、还是哪里，就是发了一堆那种很就是那种
情绪吗？
对，
煽动
的情绪
的
那种有点粉红的那种一些言论、啊、
嗯，
但是我是觉得在近期的这两年，这个就是大陆艺人跟台湾艺人的这个婚姻啊，很多可能都会被就是
搞得很敏感，
碰到 对,
对
碰到这一块。
像我们两个虽然就是也是两边文化不一样，可是因为
可是我们不是名人啊。
对,
对,
对，我们不是名人啊，而且我们
不用去表态或者是说什么东西
对啊，而且我们生活上的文化的不一样，我们会把那个当做一个是一个好玩的东西。
对啊，
就
互相调侃一下，
对，怎么这么不一样哈，你是这样子的哈，什么我们都不怎样怎样怎样。这个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我们第二十集
你怎么都背得下来啊。我
对，就是我们在讲我们台北恋，我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时候，然后很多文化上面的冲击啊。
但是我是觉得啦，大家就哪怕是你说两岸这样子的这种恋爱，其实最终还是你们俩要过日子，而不是有任何什么政治的观念或者是口号啊或者立场，那些都是我觉得小问题。就好像比哪怕你们台湾不是也有什么哦，一个蓝营的跟一个绿营的在那边结婚，也不会因为这个哦，因为你是蓝的我是绿的，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就碰到这种议题我们就要大打出手或者是开始吵架。
有的真的会哦，
那他就不会在一起啦，
太鲜明的。那他们这种闪婚，可他们闪婚在一起了之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啊，对不对？
嗯，
有可能啊。
对，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名人的话，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吧，因为毕竟他们也有朋友。就算你如果不表态的话，你天天听你后面的朋友在那边跟你讲一些话，就算你附和他们，你比如说我附和，然后结果那个被大 S 听到了，对吧？那他也会找我麻烦，他也觉得我不开心之类的。
对啦，而且你知道有多刚好，有一位听众就刚好来问我们感情的问题耶。 他说是我们的粉丝，然后他说呢，他自己在金融业上班，然后他男朋友还在读博士，他慢慢发现他们对于事业的积极性差别很大，然后用钱的金钱观也不太一样，然后他有点看不到未来的感觉，然后想问我们，如果是我们会分手吗？还有要怎么跟对方沟通这种会伤害人自尊的事情？
哇，这个真的很难。
首先我是从来不会跟人家说你就是要分手或你就是不分手的，
嗯，
对，这种太独断的东西我一般是比较不会去这样建议别人。
这个 case 真的，哎，我是把它当一个 case study 来做，我就要分析很多。
好，你分析。
我看看啊，他先说我是在金融业上班，然后男朋友在读 PhD，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推断她男朋友我估计25、26岁到27岁左右，对吧？那她在金融业上班赚钱应该蛮多的，
然后是这个环境应该是蛮竞争压力蛮大的地方，
嗯，
大家可能身边的人都是那种很积极，对事业很积极的人，
对，
嗯，
所以两个人看到的世界已经就是不一样了，
嗯，
那然后呢她又觉得男方好像事业心没有特别重，对不对？所以可能就是男方可能只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Maybe.
对，甚至如果我再想的再不好一点，可能男方也没有想特别积极的去工作，可甚至读完博士可能也就是博士后 right?、嗯、还是没有什么钱，甚至以后若干年就说我在大学里面接课题啊，做那种 lab 里面的人也都 OK。 那
不知道啦，主要是他们的事业观金钱观，然后很多一下棋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两个人在事业金钱观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领域耶，如果这个领域不是很契合的话，那真的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就算走在一起以后一定会因为这个吵架，然后
现在不吵以后也会吵，
对，然后到时候有小孩了 你那时候再决定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分手，那个问题会 更棘手。
所以说他现在有想着要沟通，因为他就是想说要怎么样来沟通这种事情啊。因为如果假设我今天是赚的比你多甚至多很多的话、
嗯、
然后我现在觉得你事业心没有上进心，我要怎么去跟你讲这件事情呢，而不伤害到你的自尊心，你懂吗、
哦这个、
我总不能说你没出息吧，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你可以说好，或者你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大房子啊，你懂吗？就是通过构建共同
的目标，
对，共同的一个愿景，那对方他知道你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他总不会说啊，我觉得不用住那么大的房子，
对、啊、
我们就买一个小黑屋就好了。
No， 有可能啊，他说干嘛住那么大房子，
没有，那还接着讨论啊、嗯、就是说啊，可是你真的就一辈子就只是想买这种小黑屋吗？你不想买那种大房子吗？我们完全是有机会的，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才这么年轻，那我们好好奋斗个5年、10年、15年，争取比如说在40岁之前可以住到这样子的房子，对不对？ 就跟彼此沟通一下嘛，看看。
哦，我知道了，就是去通过讨论未来，
对，
来更了解对方到底要干嘛。
对，这就好像有一个人拉着你要去创业一样，
嗯，
对不对？可能你一开始不想做这个，但是我说你看，我就开始给你画大饼，你看这前景多好，但是呢我们要达到那边，你首先你想不想要，你先想要了，那好，那我需要你，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共同奋斗，
找 partner 的感觉。
对，那我觉得这个上面那个感情上面也一样啊，对吧？你的婚姻，如果你觉得这个金钱观我们现在不是很符合，那你就这样子给他画一个愿景，然后说你到底是不是愿意跟我奋斗，然后一起朝着那个目标走的人。
对，两个人未来目标不一样，真的是蛮累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实在不愿意，那他可以说，哎，你的目标太远大了，我们就小确幸一点不好吗？他可以说你看，就我们就很温馨的一个小房子什么这些就 OK 啦，其他我们只要相亲相爱，钱都是比如次要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就看你们两个到底是以钱为重，还是以彼此的陪伴为重，还是以什么其他的东西为重啊。
嗯，
对，那个就都是，那就是没有对错的嘛。
对，你们两个在一起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需要对方的是什么东西，
对，
再跟有可能跟对方走不下去的原因再比一比，权衡一下。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要分手，最后很可能是因为两个人的所要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有一方他要的是我宁愿我们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但是我宁愿就是人家不是说吗，什么我宁愿在 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我也
不要在宝马
里面
哭。对
对，如果你是选宝马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是选择我要笑的，那你们两个就不是同一类人。
嗯，不过我要祝福这个粉丝，因为感情问题实在遇到真的很烦，很糟心啊。
对
对，但希望你早日可以找到解决的答案，好吗？
对，
祝福你哦，谢谢你的留言。然后还有一个 Jasmine 黄。他说他无意间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就被黏住了，很喜欢听我们轻松的分享和闲聊。最近他在台湾听到有一个湾区的新闻，就是80个人打劫百货公司的事件，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快闪团，对不对？觉得很夸张。之前又有个攻击华人老太太的新闻，好像也在加州，不止一个。然后想问一下，
今天又发生了一个。
今天又有吗？
对啊。
是吗？
对，有一个，有两个，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人啊，但起码是一个老太太，她在外面，然后就被人家好像是个传家宝还是什么就被抢了，好像是个项链。
你带传家宝出门？
就是一个项链，
oh,
一个老太太带一个项链、
okay.
然后就被人家那个抢了、oh. 然后就说，不是，她好像是说，哦，我们有一个项链想给你戴，然后就拿了一个项链戴到她头上，这个时候拿着顺手把她的那个项链拿下来
啊， oh.
对，好像是这样子。我没有仔细看，好像我瞟了一眼是这样子，
拐骗诱骗拐骗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 case 是一个人出去遛狗、oh. 人家把狗给偷了
啊，为什么要偷狗啊？
就说他那个狗好像、这个、
很名贵吗？
也不到名贵，但就是卖的价钱会好一点。
天哪，这跟拐骗小孩有什么不一样啊？
对啊，所以真的我看到那则我真的觉得，哦，以后小孩要看紧一点。
真的，对，反正 Jasmine 就问我们说，最近是不是湾区真的治安不太好？
对，
没错，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嗯，当然新闻，刚才上次我上一集我们讲的快闪团嘛，抢劫快闪团，然后跟我们自己身边听到的一些故事啊，还有我们自己发生的什么偷猫果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真的觉得治安有在变不好的趋势。
嗯，而且不光加州，今天你看新闻了吗？
又是什么东西？
那个密西根那边呢？有一个高中好像又是枪杀、嗯、好像有三个死了还是怎么样。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还真羡慕就是一些亚洲的地方啊，就都没有枪，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用那么担心你的小孩或者家人的安危。
然后艾琳恭喜我们买房子了，然后他们感恩节也是吃火锅，嗯，非常好的选择。
应该现在很多华人都吃火锅了吧？
对呀、啊。然后谢谢艾琳。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众问我们上次提到的壁炉的电视架，架在上面的可以就是把它移来移去，电视拉下来啊，或可以活动的那个电视架是什么？上次
那种应该 Amazon 上一堆吧？
Amazon 上有，但他上一次听到我们说是那个 Stanley 跟 Grace 他们分享的一个网站叫做 mantlemount.com， 就 mantle 就是 M-A-N-T-E-L， mount mount 就是把它挂在那边嘛。
对，
对，这个我会分享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咯，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如果想留言给我们的话呢，就是在每一期的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连接专门给大家留言的，或者是呢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然后呢留下你的感想，也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